好久不见。要谢谢大家在过去这两三个礼拜替我们祷告。从去加州回来以后，又去欧洲，在这个旅途里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以前自己以为可以做得到了，现在体力不行也做不到，但是我在这个各式各样的过程里挣扎里，体会到弟兄姐妹的带导，让我觉得心里得到很大的鼓励，不只是一个外面的鼓励，是觉得圣灵的同在通过许多弟兄姐妹带导。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去买了一些英国特别出的一些饼干，我们行李很少，所以我们能提的也不多，我们就提了十几袋，等下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放在桌上，请大家一起来，代表我们礼轻人意重，表示我们对你们的谢谢，因为你们虽然是上帝差我们去，但是因为你们的同工跟带导，使得我们经历到很多圣灵的工作。在我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我有几个好消息要跟各位分享。主要是因为这三个礼拜我们到处走的时候，实在是看见上帝的工作，在我们很疲劳的身体里得到这些圣灵工作的激励。就好像上礼拜虽然我人不在，像贝利牧师的分享，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在使徒行传一章说，你们要在撒玛利亚，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圣灵赐下的能力，然后我们就可以做见证。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这样，常常神用软弱的人在各式各地成就他自己的工作，就看见圣灵的。我们头一个礼拜三个礼拜以前在加州参加一个邱金泰牧师他们主持的家庭更新的家庭度假营，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一个聚会，有七八个不同的教会来筹办一个退休会，里面有250几对夫妇从七八个不同的教会来参加，而且这是第17次。那么中间有20对同工，他们是已经参加过10几次。我就会问这些同工说，你们这些信息难道都不是都听过了吗？可能都没有再新鲜的信息。他们完全同意，他们每天晚上都有一个 skit，就是由这些同工上来分享他们这17、18年，有的是10年、5年这中间神在他们生活里圣灵带动他们得到的改变。我等一下会分享几个见证。所以我看其实每天晚上都没有讲到，都是他们上来分享，他们分享的见证实在是感动我。最后有一天晚上，那个我跟寇少恩牧师呼召他们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走到前头来，要把他们的婚姻家庭人生再一次奉献给主。我就觉得这是不是人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就像圣经上说，若不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感动人，没有人能够接受他，若不是圣灵动工，听得到也不能活出来。但是看见这些弟兄姐妹在这个南北加州这么艰难的环境里，能够年复一年的把神给他们身上的婚姻家庭的见证活出来，我自己觉得很得感动，也让我有机会在那个营会里有反省。然后后来两个礼拜我们去英国的时候，其实我这次我跟顾颖讲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去英国，已经去了4年了。 我想所以我就存着这样的心去了。那去的时候，因为从加州回来就去，其实是蛮累的。等到那天要布道会的时候，也不晓得为什么有17位就要信主，然后也看见圣灵的工作。我不太觉得我讲的有什么特别。然后接下来一个营会里，也是一百位弟兄姐妹在一个营会里，差不多去的人都是3年信主3年到5年的，他们非常火热。有些姐妹弟兄为了准备的营会，做工到晚上3、4点，有的开车去接人，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他们常常问我有没有时差的问题，我说当然有，可是那些本地的人为了服侍主晚上都没有睡觉，我都不能想象。我看到他们，我常常觉得自己又很惭愧。我等一下也会分享一下这个见证。但是好消息是，在英国各地人心是非常渴慕，因为听到福音的机会不多，所以他们偶尔听到福音的机会，很多人就很愿意信主。这些都要归荣耀于神。我想上帝实在是今天在等候许多他的子民，不一定要去英国，也不一定要去哪里，只是在我们生活的岗位上真是活出圣经的内容，让我们自己 本身能够体会到福音的好处。好，让我们今天还是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1章26到31节。好，他已经打出来了。好，来，我们同声念，都没有几节啊。来，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他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了，我将地上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好，我们在这边说，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当他创造人的时候，他非常觉得满意，说甚好。我们在读第2章18节，我们就读这一节就好。来，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可是在2章18节他倒说了一个不好，我们等一下来分享到底什么意思啊。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设立婚姻，也怜悯失落堕落的人的上帝，你差遣你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与我们认同，有了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式，就存心谦卑，且一直卑微降卑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为这样的奇妙的恩典献上感恩，主帮助我们能够体会你在你整个创造救赎里的好意跟美意和恩典，帮助我们 真是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进入你的恩典里面，接受你自己的恩典，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讲的听的，同被你自己的圣灵来掌管，让我们一同得福气。所以我们承认在今天的世代里有许许多多的挑战，有从外面来挑战，有从自己过去旧习惯的捆绑，恩主求你自己的圣灵做释放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两段经文里，很有意思，就是第一章他提到人，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觉得好，他说就觉得甚好，英文说 very good。 可是到了二章十八节，他突然说耶和华神说接纳人独居不好。这边说到两件事情，我等一下再说那个不好的意思。其实在二章十八节那个不好不是说恶，好就是善，恶不好就是恶，它不是那个意思。在二章十八节他说那个不好，像你去读那个查那个 commentary 发现它的原意是说不完全，是不完全的意思。所以再重说一遍，他创造人的时候他觉得很好，但是他看到人独居的时候他说不完全。这是我们整个的纲要。在这两个经文里有两件事情是非常清楚，通常我们会看见一件或者也看见另外一件，一件看见神的创造，在第一章，在第二章看见上帝设立婚姻。我们常常说上帝对婚姻非常看重，所以在创造人之后第一件做的就是设立婚姻，就体会上帝的好意。在这两个里面其实讲到人的两个基本的需要。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特别说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很重要。他不只是创造，他也创造世界上所有的走兽万物，但是我们跟这些走兽万物不一样的不只是我们是人他们是兽，而是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形象，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个说到每一个人即使我们还不认识上帝以前，在我们里面已经有上帝的形象，这个形象给我们带来尊严，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常常来思想。但是通常因为当人离开上帝以后，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的环境里，我们很少听到人这样说，人的价值和尊严是从上帝来，我们很少听到。我们反而常常听到的是人的价值跟尊严是按照他的能力和他拥有的财富而判断。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常常听到的是说人的价值是看他 SAT 的分数考多高，是 看他大学去什么学校，是看他在公司里有什么样的职位，他或者是他有多少财富来决定他的价值跟尊严。但是在圣经里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把他的形象放在他们里面，那个带来价值尊严。当时的亚当他并不需要有任何学位有任何知识，因为上帝把那个他的形象放到他里面，那个带来尊严。我用下面这个两个图，下面这个图表来下面有个图表， 没有图表。在你们的那个 outline 里面有个图表。好，可不可以请看一下你们的 outline？ 没有 outline 的，可不可以请每个人都有张 outline 好不好？看一下，在 outline 里面有个图表。那个图表，第一个图表是上帝、人，是不是每个人都看到啊？有图表啊？有没有？没有，没有图表。后面还有招待可以帮个忙。后面还有多余的那个节目单，里面有一张白纸，那张图表可不可以请？就是这张图表。叫谁要的话拿一下，我觉得需要看一下，因为这个 message 就在这个图表里。不要客气，需要给拿一个图表，请看一下这个图表。好，还有谁要，请看一下这个图表。这图表很简单啊，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是让人面对上帝，接受上帝的赐福。但是人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顺从上帝。我们顺从上帝是赐福的源头。但是所有世间的物，他说田间的蔬菜，他说包括田间所有的野兽，他都把它叫在亚当面前。亚当可以命名给他的，所以这些物是本来上帝就要给我们的，要来让我们来使用它，但是我们不需要拥有它，这是最大的区别。所以在这个图表里，上帝要我们对他来依靠，来顺从，接受福气。那个福气包括他给我们所有的物，但是他不要我们拥有这些物，让我们的心是自由的，不要被这些物占据。但这些物呢，随时随地都有，这是他原来图本。因为上帝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尊严。等到第二个图表，你看第二个图表，就是那个堕落以后，就是今天的社会是第二个图表。那在第二个图表里，人刚好反过来，我们是面对物，而上帝在我们的后边。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财物，人间的英文说 fortune and fame， 人间的赞誉，我们是很急的要拥有这些物和人间的赞誉，所以我们就是被他所支配。我们觉得我们的钱财少的时候我们会紧张，当人家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会紧张。我这次去英国讲道的时候特别体会，当我觉得我不晓得，因为碰到一个新的环境，我不晓得这些新的会众怎么样能够跟我有一个共鸣，领受上帝的话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当我在紧张里，上帝就常常用他的话来提醒我，他所在乎的是我，而不是我所做的事情。当我愿意降服在他面前的时候，难道上帝不会来帮助我？至于别人怎么样来接受我所做的事情，那个应该不在我的考虑之内。我应该多多体会上帝要我做什么，我接受，我照着他给我的能力去做。至于别人怎么能接受，应该是上帝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两个对比。我觉得当我们能够面对上帝，接受他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人。在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里，我们很常常听到我们的父母跟我们说，我们要像某某某一样， 因为某某某最近表现得很好，所以我们要像他一样。当这样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父母都是好意，希望我们能够在技能，在甚至品格上都更上一层楼，能够表现得更好。我们父母都认为我们靠着我们的表现可以得到福气，这样说没有不好，但是在这个说法里忽略了一件事情，上帝给我们的福气在我们表现能够做事之前他已经给我们。因为在伊甸园里，上帝亚当还没有做任何事前之先，上帝已经把他的形象放在他们里面。所以当我们看我们的妻子，看我们的儿女的时候，等一下我会讲关系，这个从上帝来有尊严的关系，也帮助我们看我们妻子，看我们的先生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他的表现，我们是更能够体会神在他里面已经有的那个尊严跟价值。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会不一样。我最近读到两个故事，深深的打动我，也让我在上帝面前有很深的反省。三天前是911，对不对？9月11号，我们都晓得，8年前9月11号发生很悲惨的事情，是不是？这中间很多很多故事，而且911完了以后，很多人都去教堂，很多这样好的故事一直被传，可是到今天好像大家都忘记了。我最近又读到一个，其实我已经以前也读到了，但是第二次读的时候更提醒我。有一个救火员叫 Stephen Siller， S-I-L-L-E-R， 你上网就可以打到 Stephen Siller， S-I-L-L-E-R， 你上 Google 就可以查到。这故事感动我。他911那天早晨，他昨天晚上是救火员，他值夜班，当天早晨他7点多钟他下班了，他就开车回 New Jersey， 经过这个 Brooklyn Battery Tunnel， 就是有个地道，他走过地道，出地道以后，他才听到收音机8点45分的时候，有一架飞机撞到那个世贸中心。他听到那个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车子调回头。对很多人不能理解，对这位基督徒的救火员，他10岁的时候父亲母亲就死了，从小是他5个哥哥姐姐养他长大。但是他们对人的生命有一个，他不只是觉得好像是死的人要去救，他对这生命有一份尊敬，觉得那个生命的尊严，所以他很直觉的，他都没有想，他就把车子转了就往回走。他走到那个 tunnel 的时候才发现，很多人因为进出 tunnel， 而且又因为那时候已经过了10几分钟，很多人都很惊慌，很多人叫逃离开 Manhattan， 说整个 tunnel 都堵起来，他进不去。所以他就从车上跳下来，把那个消防器材背在身上75磅，就跑从那个 tunnel 里跑，跑过 tunnel 以后，一直跑到往那个世贸中心里面去跑。那因为他觉得他上帝给他的托付就是去救人。我就常常想到，假如我们看见人心中的尊严丧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同样的感叹？看见在上海、在深圳或者在英国街头，这么多人脸上毫无表情，每天过日子的时候，看见这么多婚姻问题、家庭问题，我们是不是会有那个对人尊严丧失的那种感觉？我不晓得。我常常也问我自己，我有时候很惭愧，觉得有时候忙得昏头转向的时候，这感觉都没有。但这位救火员就回去，后来长话短说，他就死在那个救火的里面。他的5个兄弟姐妹就觉得很可惜，因为这不是他的责任，他本来已经下班，他不需要去的，而他是他愿意去的。所以这5个弟兄姐妹就经过祷告以后，就跟纽约市政府建议说， 我们每九月最后一个礼拜天早晨，可不可以有一个慢跑？慢跑从 Tunnel to Tower， 结果每一年都有。今年听说今年好几十万，甚至几万、几十万人参加的慢跑，他们把捐来的钱去帮助一些在灾难里受灾难的人。他在这个慢跑的过程里，有343个纽约消防队的人举着在这个911为救人而丧失生命的消防队员。我听了我才觉得很感，因为这些人他们救人的时候，他是真的从像这位 Steven Siller， 他没有想，他没有考虑，假如他真的考虑想一想的话，他就不会去，他是很直觉的，车子一转，而且车子明明进不去，他还把车子都不要，背着轿子跑进去。哎呀，我说这种从里面发自内心的，这是信仰的力量，而不是做给人家看，人家因为人家看我才这样做。我常常反省我自己，我常常问主啊，要今天都没有人看，今天都没有人读圣经，我一个人来我还读不读？今天都没有人听讲道，我一个人来我是不是还敬拜主？谈到人性的尊严和家庭婚姻的关系，若是一个家里没有对人的看见上帝在对方生命里其实已经有神的形象的话，我们对对方的尊敬难免会打折扣，我们还很容易的把对对方的尊敬变成他表现好不好的一个反应。我们通常会看见若是对方有弱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清他。我最近读到 Chuck Swindoll 的女儿有个叫 Colleen Swindoll 的故事，我也是非常感动。让我先走到第二个题目，就是神设立婚姻跟家庭。我们在这里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关系。当神设立婚姻跟家庭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个不好不是说坏的意思，是说不完全。上帝的赐福第二个方法，第一个赐福就是直接跟我们发生关系，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面。第二个就是让我们在婚姻关系里得到完全，然后二人可以就是说两个不只是两个人成为一体。我常常我们在婚姻营里面，这次去加州也是这样，顾老师顾莹讲的时候也是问那个台湾来的寇少恩牧师，他也是问会众，你们为什么要结婚？通常答案都是一样，讲不要，他说你们千万不要想，你不要去想一个好的答案，你就很直觉的反应，你当时为什么要结婚？没有认识神的朋友，和即使是年轻的时候认识神，他很直接反应就是说需要。那通常需要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再不结婚的话，别人看得不舒服了。他有很多人就说，再不结婚到 social 场合一进去，人家就问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所以都是为这些原因。其实这些原因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文化里自然的现象。但是这样的婚姻里，当将来儿女长大以后，后来因为还有人是为生儿养女传宗接代，所以等到生儿养传宗接代的时候，这婚姻就有意义。所以很多夫妻没有儿女的时候，就婚姻就产生危机。我有一个从小的朋友，他现在在亚特兰大北堂做长老，这位丁长老结婚40多年没有生过一个孩子，可是他们就跟上帝祷告不晓多少次，求上帝给孩子，上帝都没有答应。可他们后来讲一句话，好像全程也听过啊，他说上帝没有给我们孩子，所以我们就把神的教会的人认为是我们的孩子， 而他为此尽心，像待人像待他们的孩子这样。我听了是非常感动，我觉得服侍不是因为必须，不是因为圣经这么说我非做不可，而是上帝把他那个爱放在他里面。所以他也在这个二人成为一体里面，需要两个独立的人来结合成为一体。这个独立这个字让我等一下再来，先让我再回到为什么需要有尊严的独立的人结合成为一体。我先说尊严，然后再说独立。我最近听到这个 Chuck Swindoll 的女儿的见证，真的让我觉得不一样。这个 Chuck Swindoll 他已经70多岁，他的女儿有个女儿 Colleen 七八年前生了一个孩，这个孩呢就是有这个 autism 就是自闭症，你听过自闭症啊？自闭症就很辛苦的自闭症，就是他不太能够跟人家来往，语言能力很差，所以他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他都没有反应，后来发现他有自闭症，还不说，他还有一个叫 Tourettism， 后来我听他讲才晓得 Tourettism 就是让他的智力退化。有的自闭症的孩子不能跟外界来往，可是他音乐、数学或者某一方面他非常非常 intelligent， 只是他不能跟人沟通而已。可是他的小孩两方面，他不但有自闭症，而且他的很是低能，所以这个他们全家都很 shock， 他们就不晓得怎么面对这个。在不能面对的时候，这个这是三个月前在 Focus on Family 做的见证，这个 Colleen 就说他好几次他都活不下去了，他一直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说直到有一天他突然上帝把一个图画放在面前，他主耶稣说，他说我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也不是对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人，对那些贫困的人，对那些流离失所的人去帮助他们嘛。然后也给他马太福音25章说，若是你服侍小子中间的任何一个小子，你就是服侍我。然后他突然了解那个小子就是他的儿子。他考令，因为他爸爸是服侍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广播电台上，所以他们的儿女自然也希望能够服侍很多人，但是没有想到上帝跟考令说，你只要服侍这一个人就够，这个人就是你那个一辈子也不可能上中学而且跟外界沟通有问题的孩子。当他听到那个时候，他突然看见耶稣基督在他这个残障的儿子里有这么样的尊严。他突然看见这个孩子虽然残障，但是他心是非常柔软，你跟他讲话他从来不会用坏心来猜你，他从来不会有一些我们普通人很常有的一些反弹，或者是用他当语言有问题，但是他在内心里反而更容易。他说他们举个例子，他现在 自从他87岁到80岁开始以后，他们家的 garbage 每天晚上都是这小孩去就拉出去，因为有一天晚上他爸爸跟他说 Can you help bring out the garbage， 只讲了一次，哇他好高兴，还去做，每天晚上都做，他从此以后 garbage 不要管，就他管。他说这些的品格都是我们正常人没有的。他突然看见在这个残障的孩子身上有这么 优良的品格，是他们这些正常人要学都学不到的，把他从价值，把他对人的价值重新调整。好，然后在这个两个独立，他说二人成为一体，然后最后他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通常我们常常想帮助好就是 好像亚当比较厉害嘛，他只是有些事情做不好，才需要夏娃来帮助他。其实那个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那个帮助的意思就是那个不好 incomplete make incomplete complete 意思。所以我就用这个中国人最能了解的这个太极的这个圆，这太极圆面有两半，它的两半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我只是用颜色来代表。这个黑的跟白的其实是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是一样的，只是刚好反过来，就是这个白的缺的地方刚好是这黑的突出的地方，而这黑白的突出的地方刚好是黑的缺的地方。其实婚姻就是这样，第一必须是独立，这两半必须是，不是说谁比谁强，谁要靠谁。所以我常常听到很多婚姻尤其是这淫会里很多座谈，听到好多那个他们的同工上来做见证的时候，他们都说开头结婚的时候就是一方是依靠另外一方，不管是通常都是很容易是太太依靠先生成为生活的保障，那先生依靠太太情绪上的支持。所以他们通常做的见证都是说太太一结婚是这一辈子找到一个保障可以依靠他，那先生说这个总要找到一个妈妈，妈妈不在现在又来一个妈妈可以来照顾我。可这个想法中间会产生问题的，一旦等到这个太太等到儿女都长大了上学了，而太太试着出去找事发现自己可以生存的时候，他就不需要这个先生了。等到先生慢慢学会做饭处理家务的时候，他就觉得太太旁边唠叨就变成多余的。他没有了解上帝的好意是让我们两个独立的人，独立的人可以独立生存，但是我们独立生存中间不是依靠对方，是依靠上帝独立生存。这是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带着一个17岁的孩子来参加，然后参加这个我们的就是 the workshop， 完了以后我们讲婚姻家庭，她就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见证。她就说她这小孩八岁的时候他的前夫就过世了，过世以后他们就再嫁，嫁给第二个，嫁给现在这个丈夫，不幸这个现在丈夫是个酗酒的，经济情况很好，他外表上真的看不出来，经济情况也很好，人也很好，可是就是酗酒。他说他每天晚上要喝三瓶的那个红酒，三瓶，可是他不承认他酗酒，所以最后他就常会打他。他有几次晚上睡觉的时候起来，半夜突然他丈夫掐他脖子，所以他就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那去年在这个教会里信主以后，他们就介绍他去那个收容所。他到收容所的时候，那边很多基督徒的姐妹弟兄就跟他说：“说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学会独立。”因为她这一辈子觉得她挑这个丈夫挑得很好，经济条件很好，人也很 kind， 可是就是会酗酒。她说你现在第一个选择就是你要学会独立。所以她去年信主以后，她就先到餐馆里去打工，她因为她没有其他的 skill， 她现在又学会去，希望将来记得打工学会服侍，可以到老人院去做employee， 那样他就可以正式站起来了。哇，他真的好高兴。他说我现在才晓得我的婚姻开始有希望了。等到他真的开始独立的时候，他丈夫就开始慢慢开始不，每次要打的时候，因为他真的打他，他就搬到收容所去住，所以丈夫就开始觉得这个太太不是问题的源头，因为太太不在的时候他还是照样喝酒，还是照样要动怒，所以他才开始 丈夫才开始慢慢开始体会说他需要改变。他每次跟他打电话，他说我现在下决心要改变。那收容所人就建议说，你的丈夫一定要去那个 Alcoholic Anonymous， 经过那个严格的才能改过来。我想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虽然没有喝酒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别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妒忌的问题，我们很多从小带来伤痛的问题，这些问题若是不经过圣灵的帮助，我们转不过来。我们这次在加州的营会里有一对夫妇也是，他们这些夫妇都是变成这营会的同工，有20对夫妇他们是同工，中间有一位同工他已经做了同工做了5年了，他是大会的副主席什么，他就上来做了一个见证。他说5年前我们本来是要离婚的，他为什么要离婚呢？因为我们孩子得了 autism， 也是生了一个孩子 autism。 他说在我们的婚姻计划里没有 autism 这个字的，现在突然这个问题出来怎么办？他说太太还可以接受，因为太太说这是我的，我非要坚持到底。先生就开始逃避，用上班来逃避，逃避到一个地步，就这孩子的问题就变成夫妻的问题。那时候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而且在教会已经很热心服侍，他没有路走。他说我的苦都没有人讲，后来刚好就听说邱清泰有这个营会，他们就来参加。他一来参加发现，哎呀，几百对上百对的夫妇，每一个夫妇都有不同的问题，而且每一个不同的问题都不是只是靠别人的一点建议就可以改变。所以他们那时候才开始觉得问题不在别人，在自己。那个太太也觉得她不应该把这个 autism 的孩子放在她先生的优先秩序，因为照圣经说二人结合成为一体的时候，然后要二人要先成为一体才能生孩子，这孩子才有保障。今天多少时候在我们婚姻里，当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们孩子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关系一定亮黄灯。所以这两个夫妇他们经过2-3年的挣扎，太太才学会说我不要去压迫我的先生，责备他，逃避这个孩子，我要学会在这么繁忙的日常生活里，我把我孩子需要照顾好，我要空下时间要来跟我先生沟通。这先生同时也学怎么样不要逃避这孩子问题，要 seek help。他们经过3年，他们这个营会完了以后，每个月参加营会的人都再见面一次，大家来分享我们到底学到什么，这学到的在我们生活里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如何活出来不一样。他们很实际的谈很多问题，那他们而且最后做见证这5对同工讲的都是很赤裸裸婚外情，这个婆媳争吵，这个像这对夫妇讲的两个人离婚都是这样赤裸裸的讲出来。讲完以后好多人都流泪，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只是一些生硬的道理。当我们愿意在困难里回转的时候，而不把箭头指到对方的时候，夫妻家庭就开始有转机。所以这对夫妇5年前就碰到，他是经过3年的努力才慢慢转过来。他说他很老实说，我们今天这问题还没有完全过去，我们还在挣扎，但是我们可以今天欢欢喜喜来跟你们做见证。他说若不是照着圣经原则靠圣灵的带领，每一天学习，然后还有很多 support group 来大家一起走，他说我们走不出来的，我们早就离婚了，这个家庭早就没有。所以在这些故事里我们看见，若是我们照圣经的原则，我们每一个人先来到神面前成为一个有尊严独立的个体，我们婚姻里不是要依靠对方得到满足，是要依靠上帝能够满足对方。那对我来讲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我碰到不愉快的事情，第一个想讲的就是孤孕，我现在也在学，第一个要讲的应该是上帝，实在是很不容易。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样，以前我从小碰到不愉快的事，第一个讲就是妈妈， 后来结婚以后，二人成为一体，我就很习惯告诉太太。现在我就学，先来告诉上帝。对我来讲，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只有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关系才越来越好。我们上帝允许我们，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帮助。最后一个见证结束，其实在教会也是这样，神要我们成为彼此的帮手，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这次在英国 Birmingham 有个弟兄，他叫 李弟兄，我去年也分享过他的见证。他在英国十几年，开头没有信主以前常常去教会，可是常常去赌博，被人骗了很多钱，欠十几万还不清，他只想自杀。后来在教会里信主以后，他就开始还这个债，一点点还。可是他问题还是很大。可是他，我今年去的时候，他才信主两年不到，他整个气色都改了，哎呀，换了一个人样。他已经50几岁。每一次，他们那个教会很有意思，退休会啊，他们欢迎所有的人去，可是呢，不收饭钱，3天饭钱收五磅。我不是要我们学他啊，绝对不是这意思。然后呢，就是弟兄姐妹来做，所以弟兄姐妹来做的人就是这个李弟兄，因为他是中医，可他又会做饭，所以他他只听了几堂道，每天从早在厨房里做到晚，烧给100多人吃。然后每天晚上聚会的时候，他又来了。他每天聚会，我们6点钟开始，7点钟聚会，他6点来，他又做饭，做给早来的人，他又做给他们吃。我就问他，我说李弟兄，你这样做不累吗？他说崔弟兄啊，他说我才信主一年，我不能教，也不能讲，但是我会做饭。我每次做饭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感动，上帝你给我这个机会来服侍你，因为做饭就是服侍上帝。然后他最好的最有意思的是，去年就他一个人做，今年又有一个人信主，那个人也会做饭，那个人也很热心，哇，两个人就一起在厨房很热心。这时这个李弟兄就跟我讲，他说我今年啊，所以我比以前还稍微更难一点。我说两个人做比一个人做更好啊，怎么会更难呢？我说你不晓得。他说这个刘弟兄啊，刚信主，哎呀，真是很火热啊。他做饭的那个 menu 啊 ，detail 都想好，可是、我们两个想的都不一样。我看的时候，我真觉得这个是教不来的，不是人教的。不是说你要让他什么，你讲没有用的。两个人都是热情的不得了。这两个人啊，没事就跟牧师讲，哎，牧师啊，这个人还没信主，你先跟他谈。他做完饭，他就要告诉我，叫我去跟谁讲话，因为我都不认得他们了。后来这个李丁那天晚上跟我讲，他说我今年学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怎么样跟刘弟兄配合？我是感动，我是真的是从心里，我说主啊，若不是你亲自教，怎么学呢？他说他的口味重，我的口味轻。他说我们中间就要有一个协调，买的鱼做法都不一样，细节我就不晓得。他说我花好多时间，早上起来就跟上帝祷告，求你帮助我，怎么在厨房里跟刘弟兄合作？因为怎么烧鱼没有圣经原则。但是怎么人相处有圣经原则。今天在教会侍奉一样，很多人有不同的主意，没有一个主意是绝对好坏。夫妻关系也是，没有一个是绝对对错。当然假如说这丈夫说好，我们现在分居，我们为了赚钱我们离婚，这当然不合圣经旨意。但是通常我们争吵的问题都跟这个没关系，都说怎么做最好，我这个最好，你这个最好，两个人为了最好可以不讲话。但是这个李弟兄他就说，他我现在学了，他是信主第二年的，他就学怎么样跟那个刘弟兄配合。求主帮助我们，第一，我们的价值是神已经给我们的，因为他把他的形象放， 我们怎么样能够体会神的价值在我们？就是路加福音十九章，耶稣说，他说人子来是为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个世上的人不是那个撒该啊，就是我，就是拯救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我现在信主很多年，当我离开上帝的时候，我就是世上的人。当我照着我自己的观念活的时候，非常辛苦。求主拯救我，我的祷告就主啊，你天天拯救我，让我脱离那些过去自以为是、自以为能、自以为行的想法。这样说 不代表我过去的经验都是否定的，不是。过去经验很多是很好、很有用，但是需要更新。在过去的经验上，需要让上帝温柔谦卑恩慈，像腓立比书四章，我们要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彼此饶恕，这个永远学不完。在我们过去神给我们的能力上面学怎么样恩慈相待，这永远学不完。当我们学到这些时候，那个福气就真的来。我们只有能力，只有表现，没有恩慈相待的时候，所有的祝福都走到我们外去。我们做一个祷告，其实天父，我们再一次求你自己的圣灵来改变我们。我们谢谢你让全世界各地这么多人因为听到福音就愿意降服，生命被改变，成为上帝的儿女。说帮助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当我们被改变的时候，然后我们心中在患难中的喜乐就会回来。就虽然环境没有改变，但主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尝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在患难中学习的帮助。让我们的眼睛不再放在人的身上，也不放在钱财的身上，因为这些都是钱财是你本来要给我们的，人是你本来放到我们旁边让我们彼此互补、彼此鼓励、共同奔天路的。恩主求你帮助我们，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思想主你的话，怎么样让我们成为柔和谦卑，愿意享受主你的同在。我特别为许多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挣扎中，在寻求中，恩主求你把那个寻求的心继续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断的寻求。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